所以启示录第十一章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圣殿与证人。圣殿与证人，我来回顾一下柯牧师走之前所谈到的，在启示录所谈到的一些事情待会我会回顾。可是在开始之前，先来讲讲，对每位信耶稣得救的人来说呢，都可以从这个圣经呢索取两大真理。第一大真理呢，就是上帝对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计划和意向，就是上帝对每一个得救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了嘛，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，还有一个意向，就是他对每一个人的计划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不应该看别人说他是这样，我也要跟他一样，不是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。好，这世界上呢有着不同有关成功的意见，每个人不同人有不同，有觉得成功是怎样的。好啊，有些人说成功要是在35岁之前要赚100万啊，这叫成功啊，有些人说在30岁之前要得到什么什么博士学位，这叫成功。不同人有不同的人的看法。许多人为了成名、成才、成福，也给自己带来种种的什么烦恼。真正的成功呢，是当我们呢，身为基督教徒，真正的成功呢，是当我们呢，活在神的旨意里，就是说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去神要我们去的方向等等，就是活在神的旨意里，完成神给每一个人的计划。因此呢，我们当我们把这个生命呢交给上帝来管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做对了第一步。当我们把自己的生活交给神来管理呢，这就做对了第一步。当我们说神，我要自己来管理自己的生活，我要自己想去的地方，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，那就是做错的第一步。所以当我们把生命交托给神来管理的时候呢，让他完成他的旨意、他的计划呢，我们的生命呢不会顺顺利利，我敢保证不会顺顺利利。可是呢，我们的生命便会稳定、有目标，甚至呢安全，不会顺顺利利，不会没有事。可是呢，会稳定，会有方向、有目标，甚至呢安全。在旧约里呢，就这样说到，诗篇第105:14，他就是神，不容许什么人欺负他们。什么？谁是他们呢？他们就是指以色列，就是指神的人。所以如果你已经是属于神的家庭里呢，你就是属于他们之中。神不容许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，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二代我的先知。所以呢，凡事是神的人呢，他都会照顾，他都会保护。在新约里呢也是一样，提摩太后书4:6-7，我现在被交奠，这个是保罗所说的，我现在被交奠，就是他觉得他知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了。他说，我离世的时候要到了，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保罗是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该做的事我都做了，我该走的方向我也走了，我该完成的事我都做完成了。就是他一直呢是活在神的旨意里，所以呢他才能够到生命的尾端的时候，他觉得我可以走了。反过来说，很多人呢在事业里完成这个，在生命里完成那个，可是在临走之前呢， 他反而觉得我很多事没有做到，我还不可以走，我这个没有做，我那个没有做，我该做的都没有做，不该做的我都做了，反而是这样。如今呢，我们也是面对同样的一个道理，这世界上呢最安全的地方呢，就是在神的旨意里，神的旨意里。在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里呢，我们就回到这个大灾难时期，记得吗？这个大灾难时期七年的开始是什么？就是被提的时候，就是信徒被提的时候。在那个大灾难的时期呢，就是将来的一个事，还没有发生，将来的一个事。那个时候呢也是如此，在那个时候呢的那些基督教徒呢，最安全的时候呢，最安全的地方呢，就是活在神的旨意里。之前呢就是在克牧师还没有走的时候呢，我们呢已经这个研读有关这个大灾难时期所会发现的一些事情。记得那个吹号吗？记得有七个吹号哦。那么有不同的吹号，不同的号一吹呢，吹响就有不同的事情发生，不同的判决。记得那个第一号呢，就是神会判这个地球，就是第二号呢，神会判那个海水会污染啊等等。第三号呢，神会判那个饮水，喝的水都会脏了，不可以喝。第四号呢，神会判那个天空。第五号呢，神会判人类，很多人类会死亡。第六号呢，第六的吹号呢，神会判人口，就世界上的人口会少了这个三分之一。然后在第六和第七号之间呢，根据启示录的记载呢，有一个暂停。什么是暂停？暂停就是说，在约翰记录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，他记录耶稣在跟他讲到第六号的时候呢，他耶稣还没有跟他讲第七号，就暂停讲一些别的事情。这些讲一些别的事情是什么目的呢？目的呢，就是要把约翰，把我们这些读者带回去第一、第二以前吹号的那个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要多讲解。你好像有时我们看戏有这样啦，对吗？好像看戏它不是一直走，那个剧情一直进展，展，到了一个时候，他又把你带回去五年前。哎，怎么又跑回去五年前？为什么？哦，还要跟你解释五年前是有发生这个事，所以现在会是这样。如果他没有跟你解释，你一定猛查查了，什么事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启示录也是这样。讲到第六号，他又把你拉回去什么时候呢？这个拉回去就是拉回到这个教会被提升不久后的那个时候，就是在大灾难时期刚开始不久的那个时候。所以我们又跑回去了，不要急，下个星期我们就谈到第七号了，第七号吹响。所以现在我们又跑回去教会被提升不久后的那个时候。我们先来注意神的殿，第一点，我们先来注意神的殿。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，起来，跟约翰说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。好，苇子什么是我有一个图画啊，这个你们有看过吗？就是在河边生出来的这种草啊，不是那个拉浪是草，这叫做苇子，芦苇啊，不是那个硬硬的吗？ 那个是芦荟，这是芦苇。哦，苇子，好，好。
那一条叫芦苇，那整个植物叫芦苇。哦。
这个。
这一条叫带那个毛的啊，叫苇子。
苇子，这个叫苇子哦，这个东西。
哦。
因为我找到几个，不懂是这个叶子还是这个。白色的、啊、哦，好像一个腊肠，我看了，哎，好像一条腊肠这样子，啊，所以这个苇子，哦，就是在这个第一节所提到的。那么有什么作用呢？为什么要给这个约翰这个苇子呢？就是要它量，当作量度，就是当作尺啊，尺来量什么？将神的殿和祭坛，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量一下。圣经里呢有提，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圣殿。圣殿就是啊神的殿嘛，圣殿在圣经里呢有提到五所不同的圣殿。首先有所罗门，所罗门的殿，所罗门的殿，所罗门是谁？所罗门就是大卫王的儿子。在大卫王，他大卫做王的时候，他本来就是要建一个神的殿，可是神跟他讲，你不可以建，因为你的手都充满了敌人的血，沾污了，所以你不可以建，所以要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建。所以所罗门便继承王位的时候呢，他就建了一个圣殿来给耶和华神。所以在圣经里呢，有一所圣殿呢，就是所罗门的圣殿，在公元前587年呢，那个时候被毁了，被敌人的占领，把这个圣殿给毁了。然后呢，又有另外一个圣殿叫做所罗巴伯，所罗巴伯的这个圣殿是在公元前168年呢，被罗马王国占领，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。站过去，把它用来做朝拜他们的木星神，木星神。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圣殿呢，是在新约的时候，在耶稣在世界上在世上的时候，犹太人的圣殿。那个圣殿呢，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第1跟第2节我们所看到的。耶稣走出了这个圣殿，在耶路撒冷呢，正走的时候呢，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他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的确呢，这个圣殿呢，这个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的那个圣殿呢，在公元70年被毁了，有如耶稣所说的，没有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，就是垮了，整个殿都被拆毁了，在公元第70年实现了。那么呢，有三个不同的圣殿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圣殿呢，就是撒旦的殿。撒旦也有圣殿吗？有，撒旦也有殿，就是由那个反基督者建造的。反基督者在这个大灾难时期所建造的。然后呢，最后第五个殿呢，就是耶稣1000年统治，就是大灾难过后1000年统治的那个时候呢，建给犹太人的这个圣殿。好，所以这五个圣殿呢，在第一节所谈到的神的殿呢，是哪一个？就是第四个，撒旦的殿。撒旦的殿，诶，为什么会谈到撒旦的殿呢？因为呢，今天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第11章，我们又回到刚刚被提过后不久的那个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呢的这个经文中是提到，那个时候呢便就是第四个反基督者来的那个时候。反基督者呢，他呢会建给犹太人的圣殿。这个打从这个 公元第七十年以来，记得刚才我讲的耶稣在世上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圣殿，耶路撒冷呢，那个圣殿被毁了之后呢，耶路撒冷呢一直以来都没有圣殿，一直以来都没有圣殿。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哪一个宗教的圣地？回教，好。所以打从那个时候呢，公元七十年那个圣殿被毁了之后，到今天从来没有过一个犹太人的圣殿。更糟糕的，今天的耶路撒冷已经不属于犹太人的，好。所以呢，耶路撒冷一直以来都没有圣殿，但是在反基督者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个时候，就是被提过后不久的那个时候，反基督者出现，他几个月前有提到，不懂你们记不记得，他将和以色列呢盟约，就是协定要重建他们的圣殿。就是这个反基督者他突然间出现，他跟以色列跟犹太人说，我来跟你签一个合约，我会帮你们建造你们多年以来没有再建过的圣殿，我会重设这个祭品重奉的做法。就是他跟以色列讲，我会重建你们的圣殿，我会把这个圣殿跟以前建的一模一样，好让你们呢又可以再次回到你们以前崇拜耶和华神的方式，就是带羊啊牛啊来啊祭神啊等等。如果你是犹太人，如果你是以色列人，你听到这个消息你会觉得怎样？开心还是不开心？开心，肯定很开心。那时的犹太人就是有这样的感想，他们就是哇，等了这么多年了，终于我们又可以再回去以前的崇拜方法，我们又再可以看到我们以前的圣殿。因为如今我都讲了，如今的耶路撒冷呢是回教徒占领和管制的，可是那一天呢，那一天他们又会有重建他们的这个圣殿。所以呢，当反这个反基督者呢一将跟他们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，他们很自然的呢就会把这个反基督者封为等待多年的救世者。救世者，犹太人他们有接受耶稣为救世者吗？没有，他们到了今天还在等。所以到了那一天，反基督者的出现又跟他们盟约说，我要帮你们重建你的这个圣殿，他们马上就是说，你就是我们的救世者。那就是这样有事情就会发生。现在呢，在经文中呢，使徒所提到的这个位置哈，就是我刚才给你们看到的那个图画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要来衡量这所圣殿，这所反基督者为犹太人所建的殿，就是冒牌的圣殿。所谓冒牌的这根位置呢，早在旧约里呢就已经有提起，在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第五节就有曾经提起过，我见殿四围有墙，那人手呢拿量度的杆，长六周，每周是一周零一掌，他用这个微量墙厚一杆，高一杆。这个所谓的这个周啊，就是我们人的手这里还有一掌，这就叫做一周。好，人家量以前 以前他们量就是这样量啊，所以你可以想人的手长短 right 对吗？所以不同人量不大概有一点不一样啊，哦，所以这就是用微一个就是微啊，微指用手量度的杆呢，大概是长六个周，一个周就是一个手和一个掌，啊 ，OK， 好，很有趣的一种量法。但是呢，约翰呢不必量整座整个圣殿，根据第二节呢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。他们要见他圣城42个月，42个月就是三年半。大灾难时期多长？7年，三年半就是中间，所以就是大灾难时期的前半段。在大灾难时期的开头呢，这个反基督者呢就会出现，然后他就会将与这个以色列呢签下这个和平的协定，要重建这个圣殿。可是呢，在大灾难时期的中间呢，他将会食言，就是会反悔，将会食言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第二节呢，已经预知了，因为呢，在这个42个月，三年半呢，将会有外邦人呢在践踏这个圣城。在但以理书呢第9章第27节也已经说了，一期就是星期啦，一个星期7天，一期之内呢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他就是那个反基督者。一期之半就是7年之半。他必使这个祭祀与贡献窒息，就是他所答应的呢，这个朝拜方法啊等等啊，就会停止。那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荒凉之地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以色列呢，知道呢。在那个时候，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被出卖了，已经被这个反基督者出卖了。这个反基督者呢，不是他们真正的救世者，好，不是被他们出卖了。他们会感到呢，非常的忧乱，非常的烦恼。但上帝呢，却用此时来这个处置以色列，使他们呢悔改，使他们悔改，顺服主耶稣。我们前些时候呢有读过这个144000位犹太人，记得吗？144000位犹太人他们是什么人呢？他们就是会在以色列那里传道，好让呢在这个大灾难时期的人呢得救。可是呢，你有没有想过这144000位犹太人呢，他们又是怎么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得救的呢？他们又是怎么样认识耶稣的呢？记得吗？教会已经不在了，教会已经被提了。那么这个144000位犹太人，他们又是怎么样得救的呢？就是下一点我们要提到的答案呢，就是在这个大灾难时期呢，上帝会派遣他的证人。我们来看看这个《申命记》19章第15节，就提到证人的用处。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，并要凭2-3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。哦，所以证人的意思就是证人的意思 的用处就是作证，就是说把见到的、看到的讲给别人听，这个就叫证人的作用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在大灾难时期呢，以色列人民呢已全部都已经不归顺耶和华了， 记得吗？他们那个时候是归顺反基督者，每一个人呢都会抵抗耶稣，每一个人呢都会抵抗真正的救世者，跟从撒旦的反基督者。于是呢，上帝呢便会派两个证人，两名证人来揭发他们的罪行和有他们的叛逆。我们先来注意这个两个证人呢的为妻，就是他们的来到这个世上工作的这个的时期有多长。第三节呢，耶稣就跟约翰说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。1260天是多长呢？是42个月。42个月是多长呢？就是3年半。3年半是多长呢？3年半就是大灾难时期的一半。好，所以呢，你把我今天所讲的全部凑起来，就是说大灾难时期，教会被提升，开始不久后，反基督者就会出现，反基督者就会跟以色列联盟，签一个合约，帮他们建圣殿等等，然后3年半后，他就会毁约，以色列才会知道啊，我们被骗了。可是之间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在接下来的这个3年半呢，会有两个证人的出现，哦，他们就会做什么工作？传道的工作。第四节，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服务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，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他们的作用，他们的工作，就好比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。我们都知道圣经呢，常常会用不同的植物、不同的东西来比喻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橄榄树和灯台是什么意思。有如橄榄树，在圣经里呢，橄榄油，你们有没有用橄榄油？这个不懂可不可以煮啊？可以煮吗？或者那个沙粒呀，倒在那个菜这样吃，也是很好。可是，在圣经里呢，橄榄油是代表什么？代表圣灵。灯台呢？灯台是在这黑暗里世界，在黑暗的世界的光。所以呢，这两个证人呢，就是代表圣灵的充满，还有在黑暗世界的放光。这两个证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。证人呢，将靠着圣灵的力量，在黑暗的世界里呢，发出属灵的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他们的身份，我们先来看看，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看这两个证人到底是谁。在马拉基书4:4-6，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看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热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偏地。所以呢，这两个证人呢，在这里有提到，第一个呢就是摩西，第二个呢就是以利亚。好，可是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热。在圣经里呢，常常有提到这个耶和华之热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热。 耶和华之日呢是什么意思？是哪一天？耶和华之日呢，就是指耶稣回返的那一天。耶稣回返的那一天，在那日来临之前呢，未到以前，就是来临之前呢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呢，有两个，有一个有关摩西和以利亚的应许，有两个曾以耶稣出现的这两个先知呢，将会来到这个世上。好，为什么摩西？为什么以利亚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可是我们知道呢，曾经在新约，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记得吗？有一次耶稣变身了，就有两位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不是面前，旁边。这两位是谁呢？就是摩西和以利亚。在大灾难时期呢，他们呢也会再次的出现，他们再次出现。为什么出现呢？会为耶稣再来的时做好准备，就是耶稣再来之前，他们会先来为耶稣再来之前呢做好准备。所以这两位证人呢，就是摩西和以利亚。摩西和以利亚。另外一点呢，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威力，他们的威力，他们对敌人的威力。我们来看第五节，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，烧灭仇敌。凡想要害他们的，都必这样被杀。他们的威力可强了，很简单，意思就是说，无论有什么人，凡想要害他们的，无论什么人想要害他们的呢，都会同样的被杀。所以他们是没有人可以碰的，就是真的，好像有时候我们看武打片，打不死的。因为呢，导演说他不可以死，他觉得他不可以死，所以打不死的。所以这两位也是打不死的，因为记得吗？在旧约，以利亚他曾经呢也是命令火从天上而降，把敌人给烧死。而这个摩西呢，他曾经呢也命令这个地开了，把他的敌人给吞灭了，所以在他们在世的时候呢，他们也是有过这样的这个威力，所以现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也是有同样的威力，所以对敌人呢，他们有这样的威力，对自然界呢，对自然界，第六节也是有同样的权柄，这两人呢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呢，叫天必塞不下雨。所以他们命令 不可以下雨就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这个灾烟啊殃攻击世界，攻击世界，记得吗？摩西在世之时呢，他也是有命令把这个河水变成血，而这个以利亚呢，他也是不是他命令，是他传言，根据神的命令，三年不下雨，过后三年后又下雨，记得吗？所以他们还是以那个时候也是有同样的权柄。好，可是呢，他们的为期多长？三年半。三年半之后呢，就是他们的结果。在三年半呢，他们会继续的传道，可是只是传三年半。记住，在这个三年半的时候呢，因为他们是在神的旨意里，因为他们是完成神的命令，所以在这个三年半里呢，没有人可以碰他，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。可是过后呢，又怎么样呢？第七节，他们 做完见证的时候，工作完成了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比这两个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所以这两个证人被无底坑上来的这个兽给杀了，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。这城按这灵异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我们认识的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，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，不许埋他们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会送礼物。你觉得有没有搞错？他们庆祝这两个证人的死，因这两位先知曾叫地正在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过了3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又变得怎么样呢？他们就站起来复活了。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，上到这里来。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。所以他们是普通的人吗？不是，肯定不是普通人。上到这里来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。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1/10，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人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，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。可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，其余的人都恐惧，把荣耀呢归给天上的神。可是这不是说他们都信神，他们只是害怕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讲到他们那个时候所会发生的事情。可是这样的一个几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？因为今日呢，我们有如这两个证人一样，我们呢都有义务，都要被这个圣灵充满，也要被这个成为耶稣的光。身为基督教徒呢，我们都有同样的工作。所以呢，同样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像这两位证人一样做同样的工作，就是给圣灵充满，做世界的光。好，那么就是今天的讲道是简单，可是呢也是有